谢谢诗班，我看里头有中区的，有其他的，是混合诗班的样子哈。啊，唱得这么好，我们一同享受了。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我常常说话的时候会只看一边。啊，有时候声音就太声调太高，后面的人就听不见了。啊，我不知道我这样说话，我们后面的弟兄姐妹听得见吗？听得见哈，如果听不见你也没有办法举手了哈，因为我问你你听不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炎炎夏日，我们来到主的十字宝座下，那里有清泉，有生命泉，我们在这里引得生命泉，我们得到真正生命的一个恢复，重新一个 refreshment。 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敬拜，我们求主约拿把你无用的仆人交到你手中，你自己洁净他的口舌心思意念，也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众圣徒也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但愿主你约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感谢你，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读啊，今天的圣经啊，原来给我开题目是阿善给我了，总共四个 chapters 啊，哦，太长了哈。那么我们今天开头的时候，我们只读前面的啊，这个不是前面的，中间的哈，十八章的一节到第十节。我也不要求你们站起来，我们一起来读哈，好不好？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请。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以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也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他们要将地分作七分。好，将地分作七分，写明了拿到我这里来，我要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为你们研究，敬畏人在你们中间没有份。因为供耶和华祭司的职任就是他们的产业。加德支派、流便支派和马拉西半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得了地业，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所给他们的。划地势的人起身去的时候，约书亚嘱咐他们，他们就去了，走遍内地，按着诚意分作七分，写在册子上，回到示罗营中见约书亚。约书亚就在示罗营旁边为他们研究。约书亚在那里按着以色列人的支派将地分给他们。啊，这段至少重复了三次，就将地分成七分。啊，那当然啊，前面有交代啊，北边的啊，这个啊，河东的啊，这个都交代了。南边的这个犹大支派事实上也已经都分好了哈。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重复的这样说，表示很重要哈，很重要哈。那么我们来看，再回溯一下约书亚记哈。啊，约书亚记可以分成四大段。过河就是一章一节到五章十二节，然后呢，征地或者说征战 那是从五章的十三节一直到十二章的二十四节。那当然也不是说都全部都征战完毕了，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十四章十五章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便像这个犹大族犹大支派的这个加勒，他也需要去攻打哈、哦。那么基本上大的战场已经结束了，就是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部分，是十三章到二十一章，最后是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刚已经说过了，流便、加德以及马拉西半支派早已经得了约旦河东的地业，犹大支派也在南边得了地业，十四章到十五章。我们今天要从十六章到十九章来看以色列人怎么处理余下的这些，包括约瑟的子孙以及其余的七个支派的分地的问题，我们一同在当中来省思属灵的教训。土地的分配和所有自古以来就是纷争的焦点，而且不断的上演，无日无之几乎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故事这个纷争小到一个家庭之间的成员父母亲过世了，那么兄弟就争得非常厉害，大到一个国家里头族群跟阶级或者阶层之间有所斗争，革命就是这样的出来了，不是吗？那么更大的，可以在我们这个世界或者地球的范围内，各国之间，你从东亚，从北边的所谓日本的原来的四个岛到日本跟韩国之间的所谓独岛到钓鱼台到南海的几个岛，都在争。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头呢，我们来看十六章到十九章里头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看，首先分享的第一点是从这段圣经我们看到，我们除恶必须要完整，要建立。以色列人没有全然赶出迦南人，这句话在这段圣经里头就出现了。十六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主公的仆人，直到今日。然后马拉西，这十七章的十二十三节，一起来读，请。只是马拉西子孙不能赶出这些城的居民，偏要住在那地，即使以色列人强盛的，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取分了。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如果你再往这里再往前看的话，十三章十五章出现，所以在约书亚记就有四处了四个地方。再加上你如果在后翻到后面四世纪第一章那里，十八节、十九节、二十一节、二十七节，普遍他们在占领那个地以后他们没有赶出这些的当地的这迦南人。马拉西子孙以及其他的普遍的一个支派，他们没有赶逐，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所谓客观上的不能，马来西亚子孙不能赶出这些城，哪些城呢？就是靠近北边，已经到靠近耶斯列河谷或者平原了。 伯善以法莲那个多尔引多尔他那米吉多这些的居民，说他们不能，确实他们力气不够。我们看到后面也是一样，也有发现这个以法莲他们来到这个以法莲跟这个马西他们一起来到约瑟，来到这个约瑟面前也是这样说啊，就说这些的迦南人他们有铁车，都觉得很困难，没有错。如果从客观的这个你人这个人数也好或者装备也好是不能，没有错。可是我们不要被这个说到这个迷失，好，我们确实本身不可能，这没有错，可是靠着神我们就能够。可惜他们，圣经说他们不能赶逐出去，是因为他们看自己的软弱的缘故。还有呢，主观上呢他们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呢？哇，这个有迦南这种服务多好嘞！啊，现在有人服侍了，也不必再劳碌追求啦，也不必再辛勤的播种啦，什么都不必做啊，有迦南做苦工啊，多好呢！哇，这个人都喜欢这样的，不是吗？可是除恶不尽的结果是什么呢？带来或者说妥协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在四世纪那个地方就写的非常的很清楚哈。四世纪第二章那里三节到五节那里，就我们可以看得到。我来读。耶和华曾经跟他们这样说，你们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然没有听从我的话。那他们是指迦南地的居民，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哇，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妥协的结果，最后我们知道四世纪里头以色列民他们就跟迦南地的居民当地的人他们在宗教上就混杂了，最后带来上帝的咒诅，他们的后果是非常的严重，一个 cycle 就发生过。所以除恶要务尽。最近有一个消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哈，一个现年38岁的一个女明星叫做 Angelina Jolie， 她是写信给这个纽约时报，她说到她家里有这个所谓癌症的基因那个发生率非常高，可以 breast cancer 可以到 87%， 那么当然 ,ovarian, 就是这个卵巢这个部分也是很严重。那么他就采取了一个方法，预防性的用这个切除的方式然后可能的情况就是在会发生癌症的那个几率呢，一下子本来是87%的，可能就可以降到5%。那么这件事情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我记得《Time Magazine》还有那个这封面还讲到它的 effect 效应。有人就哇，这个称赞他这位女明星呢，勇气可嘉，她大先锋啊。为预防医学呢做了最好的示范值得有类似遗传问题的人，特别是妇女同胞效仿有人怀疑这可能是高层的炒作是沽名钓誉是要博取新闻版面 啊，有人甚至影射哈，啊，他的动机不单纯啊，和那些特别专门做这方面手术的这方面呢啊挂钩，为庞大的所谓医疗的商机呢创造条件，啊，甚至也有人从所谓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啊，说你切除那些只是极可能都没有发生呢 的身体的部位，你就把它切除掉了，哎，这个有违反医学伦理哦。我想我们基督徒看这件事情时候，来从属灵角度来看，其实罪就像癌细胞一样，会引发灵性的死亡。圣经告诉我们，如果这主耶稣说了，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宁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就丢在地狱里头。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里头一部分，胜过全身给掉进地里头去。诚然，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解决了罪的问题，但是在成圣的路上，基督徒仍然需要靠主的力量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在对付罪的时候，是用妥协的方式呢？我们真的说不能，甚至根本就不要。哇，这个好像这个希伯来书里头提到摩西，他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那许多人意思就是许多人都享受最终之乐了。我们在对付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防范于未然呢？早知道不打，把他们赶逐出去，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早上在面对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在思想不该去的地方，靠主的力量不去；不该上的网站，靠主的力量不上；不该看的节目，也是靠主的力量不看；不该交往的对象，靠主的力量也不去交往。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除恶靠主力量可以进行的，好像啊进行了都切除，就好像 Angelina Jolie 一样，就好像耶和华交代的原来吩咐以色列人的，可惜他们就失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从善要如流啊。我们看十七章的三到六节，西罗非哈五个女儿来求何西马拉西的地业，这个部分可以参照民数记二十七章的一到十一节。约书亚记十七章三到五节这样说：马拉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西柔菲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们的女儿叫马拉、挪阿、葛拉、密加、德萨。他们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众首领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摩西在我们中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底下说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在他们的博士中把产业就分给了他们。这张图是这个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来到，这张图应该是摩西哈在旷野的，他们来到摩西面前就说了，我读这段： 这一段是在民数记二十七章的这一段的经文。他属约瑟的儿子马拉西的各族，就有马拉西的玄孙啊，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读过来那一段哈，他们这五个妇女姐妹们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就说了：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了，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希罗菲哈的女儿所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的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的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这个变成一个定规哈，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感谢主，这一段把希罗菲哈女儿的故事在这里就呈现出来，好像借这个机会就把以前摩西在众人面前有这样的规定就把它联系起来了。上礼拜凯蒂牧师提到我们牧师当中有很多生女儿啊，我觉得生女儿很好啊。你知道我们教会里头有一对夫妇，他们没有儿子，他们有五个女儿吗？好，这女儿都很好。我说那你就是希罗菲哈了。啊，你要知道是谁你可以来问我告诉你。其实我还认得哈，在台北有一对夫妇，这个妈妈很伟大，连生七个七仙女了，我认为太辛苦了，他们还是不放弃，非要生个儿子不可啊！到第八个终于生了一个儿子了，哇，这个太辛苦了。那这个我想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伯母是第五个，差不多了啊。我是三个，我跟一平说可以了，他们那么辛苦。你知道一边生孩子的时候连续好几个人说啊，你是他用形容啊，这个形容不是很好，不过很传神了啊，很形象，你是母鸡生鹅蛋啊。各位听不懂意思啊，母鸡怎么生鹅蛋呢？那意思就是人那么小小生了孩子，我的孩子都很重了，七磅六磅半了啊，很重了啊。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希罗菲哈的这个五个女儿来到约书亚还有祭司以利亚敬还有众首领面前一起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圣经短短的就这样的像是一笔就带过了。约书亚于是就把它处理过了。哎呀，这个太好了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位领袖他没有说有吗，有这回事吗？嘿，如果我没有想到了你提出来啊，我觉得我很没有面子啊，我没有面子，必须我提 ，I take initiative 才算数哈。你怎么可以在众人面前就提这件事情，让我很尴尬，我觉得很没有面子。不会，他就欣然就采纳了好的意见。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同工当中有给你好的意见，先不要一下子说就回绝了啊。哎呀，约书亚真是有领袖的美好的气质。而且过程非常的公开，在众人面前 就把事情就处理好了。
你知道豆蔻的肉啊，要把它吞出来，这很难的啊。
在河西那个西佛的六个儿子，其中第五个就是西罗非哈，
那其他五个已经分开的分配了五块地了。圣经这样说，在河西里头再重组分成十块地，十块地里头呢，
嘿，这个很妙哈、啊。
那个五个人，每一个人就少了五分之一嘛。啊，五分之一拿出来以后呢，就给他们的兄弟，已经过世了的兄弟呢，就留下来他们五个女儿，每个人各一份。所以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每一个女儿领到的地，跟他的这个叔叔伯伯他们在领的是一样的。
你也没有看到，我们在这里也没有看到
这个。西罗非哈的兄弟的孩子们，他们就争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哎，说好了不是就要分吗？
他们也是愿意一起促成美事。本来只有五分地的，化成十分，十分里头这个五个，这五支派这个子孙呢、啊，各得一份。然后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他们也各得一份。那当然最后还是肥水不落外人田，他们还嫁给本族了嘛，还是这个这个马拉西这个支派的里头了。
耶稣呀，创造了三赢的局面，他的 leadership 不受影响，西罗非哈的女儿他们得遂所愿，其他的这些弟兄们叔伯之间的他们分得的地呢，他们也没有埋怨，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分地在这里是成功的，是成功的。那么这里当然那个有题外另外可以提到，讲到分地的一个情况了啊，产业的问题，我们可以分作三大类哈，一个是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就是掠夺式的经济，我拿到就拿到了，我还给你呢。另外所谓社会主义的就是均分均贫啊，第一种呢造成的是贫则越贫，富则越富。第二种情况，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平均分配有吗？现在在中国是外面是好像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国家，其实比资本主义社会更资本主义，那更糟糕了，是不是？第三类就是犹太人所提的这一类的啊，到了五十禧年的时候重新洗牌，重新分配。以前呢你这个很糟糕了，已经很凄惨了，不管什么原因了、哦、那么上帝再给你机会。那么这个部分呢是很特别的、哦、那这个有点比较题外的话，讲到土地的分配的那个政策或者分配的原则里头，圣经是有原则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家中当中，我们看见有些需要的时候，我们不会说我们、哦、你就我问你你吃得饱愿你平安，我就祝你平安就解决了。我们有一份的责任，一份的关心，这是保罗原则，是均贫均贫的原则、哦、所以我们看到非常棒，约书亚、菲勒西哈的五个女儿，还有另外以色列众首领，那么当然包括以利亚撒在那里作证哈，做见证，他们就创造了美好的局面。第三个部分跟弟兄姐妹分享是第十七章的十四到十八节。那么这段经文其实是也是我们的重点哈，我来读哈。约书亚记十七章的十四节，在这里就发生了一件事情。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也是今天我们的题目，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仅将一丘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以上去比利洗人利凡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在平原里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镇士，并住耶斯列平原的
的人都有铁车。十七节，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人和马拉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丘之地，三地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够把他们赶出去。我们分三点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约书亚的回复的处理其实是非常非常妥善的。他没有说好吧就重新来了，像好像上文你提到就重新洗牌，没有的，没有了。在西欧菲亚的这女儿的事情上面重新洗牌，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呢，约书亚没有，因为他们埋怨，他们 complain， 约书亚就重新来，好吧，再从你的其他的支派当中再抓一些过来补给你，那没完没了啊，那别人都可以这样的埋怨了。事实上他们提到说我们族大人多，是真的族大人多吗？如果把马拉西支派跟以法莲支派加起来，不会是其他支派当中人数最多的，最多的是犹大。那么守分的地还少吗？马拉西的半支派在河东已经有一大块了，属于北边的部分，这边呢河西的部分也是一大块啊。而且我告诉你啊，整个迦南地我们可以分成三，如果从南到北这样分的话，可以西边就是靠海的地方是非常肥沃的平原的地方，那么中间的部分是特别是北边到中间呢，这是所谓山地的部分，这个山地呢其实也是有树林，也是很肥沃的。那么在东边，在约旦河谷里头也是相对是肥沃了南边呢，南边犹大地呢大半是旷野。所以我们看一下，如果你仔细看的话，犹大地它在以色列迦南地南边所分的地呢是非常广大，其实大半是旷野哈。那中间还是块圈一块地，还给谁呢？还给这个西缅哈，还给西缅，是在那个主要城市在别十八。那么各位看地图就可以很清楚了。约瑟支派他们的子孙呢，他们来到约书亚面前就提到说，我们族大人多，那上帝容不下我们，那怎么办呢？那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很普遍，是所谓你分给我们不公平，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不公平吗？是不公平，给你还多了，你还不满意啊。有时候我们很过分的注意自己的困境哈，想到自己的范围内来求问题，往外面呢，其实你只看自己的问题，哇，人很多啊，我们容不下我们了，我们怎么办呢？没有想到要向外来发展。你知道雅各为约瑟祝福的话说什么吗？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重复在第二次再说了哈。他的枝条探出墙外，这是老雅各为他的儿子，那就是约瑟，那底下他就两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拉西哈，马拉西当然是长子啊。那么完以后，摩西也是为约瑟支派祝福过的，他说他是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可以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个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拉西的千千，这个脚是应该向外面抵触的，不向里头啊！如果向里头，就相争纷争就非常严重了。在进入应许之地以后，约瑟子孙马拉西跟以法莲两个支派呢，分别就得了地业。不过他们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 在所分得的土地，那么有些人就不肯离开了，不肯哈，偏要留在迦南人，偏要留在那里。那么我们也这个经文上也读过了哈，那么这些人就继续的持守了这个在旷野的那个埋怨的文化，有问题不省察自己。像问约书亚就直问了、你为什么但将一揪一转一段之地分给我们呢、这个就有点这个讽刺的，就是到如今耶和华既然赐福我们，那我们的后面的结果应该是感谢主啊，就很好了。不，后面是埋怨，主大人多就带来了问题。我们不想找神啦、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个你对不起我们啦、给我们地太小啊。各位弟兄姐妹，公平跟不公平你是怎么分的？我想我们当中做爸爸妈妈的都很清，你在美国了，你的孩子最会学的话就是什么？这不公平啊。有个故事说了，这有个女有个孩子有女儿跟儿子哈，这女儿读小学，那这个孩子的儿子呢就弟弟啊读幼儿园哈，很小。读小学的女儿就是跟爸爸妈妈说，哎，这不公平，为什么弟弟哈他不要做功课啊，我功课一大堆啊。他忘记了他读幼儿园的时候他也跟弟弟现在一样没有什么功课了，他只想到说，哎，这不公平，我那么多的功课啊，他呢他没有功课。这是我们常会有的这种迷思了。其实呢所谓不公平呢，这是非常主观的。我们会在我们的工作场合里头或者跟人家一起共事的时候，常常有这种负面情绪的不公平的思想或者说感觉就出来了。那感觉当然无所谓好跟不好，但是如果让那个感觉来霸占你的话，可能影响你的 performance， 可能更严重。是的，很多的不公平，如果他们要对约书亚来埋怨的话，约书亚也是众口难调了。哎，为什么给他那块不给我这一块呢？我们读到之后后面知道，约书亚到最后什么都不争，他到最后他如果刚开始跟他们一起争的话，我看完了，这个分地的工作没有办法成功。他放他自己的需要放在最后这个是很了不起的。这个我们到刚等一下会提到。若是你在工作的地方你感觉到不公平的时候，求主加添给你力量，让你可以胜过不被不公平对待的那种负面的情绪，不让那个情绪影响到你工作的热忱或者工作的表现。等到你可以做得更好的时候，上司一定看得见，一定会公平的对待你。如果真看不见呢，可能还在努力哈。如果真的受不了，那就换别的地方。不过好些人就一直换哈，那也不好了，对不对？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不要碰到问题的时候，工作场里头碰到问题的，先把这不公平把它放在最前面，好像一直持续下去，可能会有这种心情，没有关系。但是这个不公平不要影响到你自己在神面前的成长，也不要影响到你跟人共事的一个气氛关系。第二，哎呀，那山地容不下我们了。其实我们就知道到了平原地的，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哈，这以法莲在北边，以这个耶斯列平原里，他们用的迦南人啊，迦南人偏要住在那里啊，你偏要住那里啊，我呢我也需要你啊，两个就合作吧，我要你的时候，我们强盛的时候，你就做我的苦工哈，我就很好用。这种好逸恶劳的恶习促使他们他们有铁车
怎么可以赢过他们呢？啊，这个情况呢是很困难的。那么先天不足啊，我们是步兵哎，他们是马兵，而且那个铁车是主要是那个轮铁车已经到了那个铁器时代了，初期了哈。那个马车的轮轴是用铁的，所以这个战车可以通行是很快的哈。那有些先天不足的一些条件，约书亚说：“如果你们族大人多，你们可以上山砍伐木材啊，你们可以在那里可以居住了、啊。井边的树林边边，你们就可以种啊，可以耕种，你们可以居住啊。”约书亚他们在回答说也没有那么正面，再告诉你们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那么迦南人虽然强盛，你也可以克服他们啊。”哇，在这里头呢，约书亚有美好的教导。你光埋怨不是正道，或者说不是王道。约书亚告诉他们，有困难要解决，山地你住不下，而平原你又不去，那请问你要去哪里呢？难道你们要去住在地中海吗？不会啊。你要跟弟兄们再多分地吗？弟兄们也有他们的困难啊。所以约书亚就要求他们，你们自己要克服。他们虽然强盛，靠主的力量，你也是强盛，你可以胜过他们的。感谢主。约书亚的意思说，我们地已经分了，你多给你岂不是多少给别人吗？你族大人多，正好派上用场啊，人越多越好啊，不是吗？啊，中国来知道啊，有一个姓马的先生说，人多好办事啊。他们说出了真正的困难，山地不坐住，平地有敌人，有敌人不给我们居住。但是约书亚叫他们，没有另外的地再给他们，你应该去做的还是要去做。你心里觉得不公平了的迷思要破除，然后要改革除好逸恶劳了，然后呢还要再征战，给你的地你就要去征战，去得。最后我们看到约书亚的美好的榜样，十九章的49节到50节是这样说的：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是照耶和华的吩咐，将约书亚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城，这是小城，大概在示剑城的西南边不到16英里的地哈。那这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到现在要找都不晓得城在哪里了。给了他就修那城住在其中。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四世纪里头，约书亚死的时候就葬在那个小城里头，那50节就结束了。这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在示罗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研究所分的地业，这样他们把地分完的。我们的重点是约书亚没有把他的需要放在最前头。有分地上面有很好的对照，前面迦勒来到约书亚面前说，耶和华当初所要赐给我那块地，这里明讲了那块地、哦、那么求你把那个山地就给我，他就约书亚就祝福，就把那地给他的那个迦勒还是上去还是打。那么后面是约书亚得了这块地，我们就发现有很完整的连结哈。那这个整个世代里头呢，都死掉了，在旷野都倒闭了，唯一留下来这两位呢，他们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得了块地，嫩的儿子约书亚也得了这块地。我们要问，作为领袖你怎么去服众呢？我们在某一方面 我们都是做领袖了，不是吗？你在家当中，除非你是只有一个人住，你还有可能还养一只猫啊，你也是猫的领袖啊。那更不要说你有孩子啊，带领，你怎么能够服他们，让他们服呢？哦，这个服众的服是动，是主动词哈。约书亚是这样的服众的。我刚刚说过了，如果一开头打下了一块地，哇，这一块地正好我要了。那你家的事跟我没关。如果这样的话，不可能有约书亚这个分地的这个征战成功，然后分地，以色列可以住进那个迦南地，不可能的事情。可是他把自己放在最后，所以他能够服众。做领袖重要的品质不在你怎么去支配别人，在于能够控制自己，特别是自己的贪心，不为自己。我刚出来传道的时候，那时候刚跟一平我们都还没结婚呢，我们一起去找吴长老，请他来帮我们证婚，然后吴永长老他就很爽快就答应了。但没想到他抓住我就讲了一句话，嘿，人都有私心了哈，他怎么会讲人都有私心呢？好像他这个主殿长辈一眼就看出来我有私心了哈。我同意。那意思就是，我们也希望一平留在我们教会啦。他如果以后到你教会去，我们也祝福哈。那意思是这样的，我把他解读是这样的。那一当然又提到说，我们都会有自私的心理，每个人都有哈。自私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本身没有什么，这个会自己想，这个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要有极致哈。他讲一个例子，他说他虽然做自由传道呢，可是常常也会有人送东西给他。他有一次只是突然就有人就送了两只鸡哈，两只不是活的会活蹦乱跳了啊，是什么？是已经这个炖好了哈啊，鸡汤。你知道他怎么说呢？一只就够了，如果两只都留下来就是贪。我心里想，哎呦，我不要一只够了，我不要两只，我知道一只够了哈，我也希望有人给我的，不要那么多啊，有人给我一个就好了。那是我的这样解释了哈。不过他提到说，还要就是贪。约书亚他没有要示罗地，我在就近宗教中心，我号令全军啊，谁敢不听啊？他没有要约旦河东那块肥美的地，或者是这个北边的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没有要。他要一个是亭拿西拉，一个小不点的小城，名不见传的一个地方。他果真就服了众。那我们很妙的地方，我还问两个问题，到底谁听了谁呢？这个地方很棒的，就是耶和华的众首领会众，嘿，约书亚，你是寡的，你都不要这块地嘞，你都没有问啊，来来来来，我们应该给你的哈，你要什么了啊？然后他把他需要再讲出来哈。他约书亚，他没有争自己的荣耀，他没有说成功的战利品我先拿，他是卓越的将领，他没有操刀先割自己的地，得了一份，让别人先得，自己退后，哇，这个很棒。约书亚没有攘力争先，他等了所有人都得了地业，最后才想到自己，他也不是自己强取，是等别人想起他问他，他才提出自己的需要啊。当然后面也提到照耶和华的吩咐啊。我们的问题是，嘿，我在等别人想起我来啊。如果别人不想起我，我就没有机会了，对不对啊？嘿，我这个做领袖，我做得很辛苦啊。我不要自己争自己的权益，我等着别人告诉我，哎，你怎么不要呢？我就等不到，就糟糕了哈。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要学约束呀，我们学一半都学不到。或者说有很多情况下，我们会为约书亚捏一把猛汗一样，捏一把冷汗。嘿，约书亚把所有的分好了以后，他坐在那边也不讲话哈，或怎么，他也不觉得有失落感，他就等。 等别人问他说：“哎，那你要的地呢？怎么你不是要地吗？你也需要一块地啊。”
我要是约书亚的话，我说：“哎呀，谢谢你，你提醒啊，没有你提醒哦，我到现在还是 homeless people 哈。”
弟兄姐妹，这一份信心我们要有的，不要觉得说：“哎呦，约书亚他是他了啊，我呢，我不要等别人等我，我自己先要了啊，我等别人我也。”暂时运作一下，哎，记得替我讲几句好话。
没有，感谢主。约书亚到了他的地业，他也不是退休养老，坐享清福。他筑城，他造那个城，那么修那城，住在其间，他满足自己所得的份，安心适性，在那里就住下来，作为他的家乡。
到他年老寿终的时候，他也埋葬在那里。他离去的时候跟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他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是残破的颓废的一个城，他就去的时候造得美轮美奂。
有人为自己叫人家纪念他的功业，就用自己的名就称自自己的地啊，太多了啊！你到台湾，你到中国去啊。啊，常常有些名人就提字啊，非得让人家知道他来过这里不可哈。啊，有一个新疆的做过总书记的，我发现他到处喜欢提字啊。我到西安看到他的字，哇，到哪里都有，连到了上海那个枣不是枣庄，周庄也有他提字，哇，到处都有他提字，好像非得要这样的不可啊，没有必要是不是？
弟兄姐妹，真正的领袖把自己的需要放在最后，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就发现约书的榜样实在是太好了。我们有所不足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也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占领，虽然占领那块地，可是他们跟当地人就妥协混杂，最后一发不可收拾，付上了惨痛的代价。求主你恩待我们啊，无论是做工，无论是在家里啊，无论是服侍，让我们可以学习众多美好的榜样啊，求主恩待你自己的教会。我们看到主已经赐福了，我们求主继续的带领赐福我们当中，特别我们当中的同工们，我们一同在你面前领受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